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热带风暴哈维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休斯顿造成灾难性洪灾后，德州东南部星期二持续暴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哈维星期四最终离开这个地区前，还将带来25到50厘米的降雨。包括休斯顿在内的一些地区，至今的降雨量已经接近90厘米了。哈维的风暴风中心位于德州墨西哥湾沿岸，风暴不断从温暖的水面吸取能量，变成暴雨带往陆地。预计哈维星期三将再次在德州登陆。暴雨淹没了房屋和道路，救援人员一刻不停的工作，将居民向安全地带疏散。截至星期一傍晚，已经有3000多人被营救，8000多人住进临时庇护所。特纳说，休斯顿已经证实有3人在洪水中遇难。德州州长阿伯特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动员了德州所有国民警卫队成员，一共15000人。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星期二将前往德州两个城市，听取地方和州领导人的简报，并参观应急行动中心。川普星期一说，灾区的人期待国会快速行动，提供清理和重建的资金。川普向灾民保证说，你们会得到需要的物资，而且很快。朝鲜星期二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这枚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引起日本等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说，这次试射与平壤原本计划打击美国属地关岛的导弹很类似。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负责人、弹道导弹专家路易斯说，这次试射据信是朝鲜第二次成功试射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在3000到5000公里之间。朝鲜5月份的时候曾经首次成功试射火星12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说，这枚导弹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过日本上空，随后在空中解体，分为三节，在日本北海道以东海域落入太平洋。导弹的飞行轨迹触发了卫星激活的紧急预警，告诫日本东北地区民众为导弹可能落地做好准备，但是没有导弹碎片落在陆地上的报道。印度和中国达成协议，结束在喜马拉雅东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对峙，这是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印度外交部星期一的简短声明表示，这个决定是在两国外交沟通后决定的。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军队将继续在那一地区巡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中国将在下周举行军专五国峰会，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参加，两国面临压力，在莫迪访华前找到解决办法。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之后他说，美国很护着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是因为北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川普与来访的尼尼斯托在白宫会谈后召开记者会时说，我们很护着那个地区，我只能说这么多，我非常非常护着那个地区，那里有我们的很多好朋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松绑了国防部向全美地方警局提供的过剩军事装备的种类限制。川普这项举动的目的在于遏制美国日渐严重的暴力犯罪。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警察组织会议上说，川普会保护警察，获得你们工作需要的救命装备，还释出强烈信息，表示我们不会允许刑事行动、暴力和没有办法 法治这样的情况成为新常态。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And I'm Donny。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去学击剑。
Ow!
Don't be a wimp。
要和朋友聊聊大学住宿和 party。
Partying in the place you live is a bad idea. Plus all the hazing seems really stupid.
琢磨一下去哪里踏春。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质量差和守财奴。
守财奴，我就想当守财奴
啊。为什么呀？
杨林， you know the economy is bad now and a lot of people have gone bankrupt and lost all of their savings, 所以能有财手是很让人羡慕的。
也没那么糟糕吧，不信咱们来听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看看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is spelled S-T-A-R-T-I-N-G. Salary is spelled S-A-L-A-R-Y.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起薪。今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将比去年有所好转。化学工程专业学生薪水最高。
The average starting salary for chemistry engineering graduates is $66,886.
化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平均起薪$66,886。就业专家建议说，
College graduates should focus on finding a job where they can grow and should not be overly concerned about their starting salary.
大学毕业生应该更努力找一份有发展空间的工作，而不要过分在意起薪的多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什么？化学专业的 starting salary 最高？哎呀，早知道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报化学专业了。
Well, why didn't you?
我那时候是个文艺少女啊，就希望能找一个让我成天读诗看小说的专业，想到什么物理化学啊，太枯燥了。
So you majored in what really interests you. What's wrong with that?
毕业的时候就明白啦，人家理工科的学生找工作多容易，待遇多好啊。哎，我当时真该听我爸妈的建议去学医，不应该那么固执一根筋。
Yeah, being open-minded and listening to others will surely do you good.
Open-minded?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流行美语里要教的词吗？
没错，一起听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春天来了，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转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catch something 和 open-minde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李华。
嗯，没错，我们踏春去。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这不是捕捉的意思吗？你怎么可能捕捉到一个秀呢？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的意思，而是参加某项活动。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啊，摇滚演唱会啊？那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啊，听古典音乐你会睡觉啊？真是没有艺术细胞哎。好了，那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看电影啊？啊，可是那是在室内耶，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气。
That's okay.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可是我不是很想看电影哎。哎 ,wait, I know, 我们去运动运动吧。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吧。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费力就可以享受的那种参与。如果是要自己挥汗如雨的去打网球，就不能用 catch。可是如果自己不用动，轻松的坐在一边看网球赛，那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这样吧 ，Larry， 那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怎么样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嗯，你好像不太情愿哦。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Ah,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是宽容、思想开放的意思。诶，这么说起来 ，Larry， 你就不是个 open-minded、思想开放、勇于尝试的人呢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Be 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对，你打麻将那次啊，还真是出糗呢。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是个优秀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啊，我知道了，一定是 open-minded 的反义词，就是思想保守的，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那好，那我们来个妥协。我们先去博物馆看艺术展，然后再去听摇滚乐，怎么样啊？我够 open-minded 了吧
？Great, let's go.
Today, Li Hua 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是观看、观赏；另一个是 open-minded， 意思是思想开放的，肯接受新鲜事物的。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ve always wanted to catch a Broadway show. I heard they are fantastic.
Well, go ahead. What's stopping you?
当然是票价啦，百老汇歌舞剧的票太贵了，动不动就上百刀。我觉得有点宰人呢。
I don't know. I saw Phantom of the Opera once, and I really liked it. I think it's worth the money. 物有所值。
It better be. 花那么多钱，当然不想看不入流的表演了。
说到不入流，质量差，咱们正好听一下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宰人。
芳芳 ，Your new cell phone is so cool.
那是，这可是最新型的智能手机。
这手机很贵吧？
商店里卖5000块钱呢。
That price gives me sticker shock.
Sticker shock.Sticker, S-T-I-C-K-E-R, sticker, 是商品的价签。Shock 表示吃惊。Sticker shock 就是说看到价签上的价格被吓到了，对不对
？That's correct.
说起来，那天我去商场里买手机 ，When I saw the price, I got major sticker shock. 那价格让我大跌眼镜，这么贵，纯属宰人。哎，对了，宰人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We use the word rip off.R-I-P-O-F-F. If something gives you sticker shock, you can say, This is a rip-off.
This is a rip-off. 这是宰人价。
You can also say, rip someone off.
Rip someone off. 我明白了，就是冲某人要高价，宰人一刀。 那我要是说我被人宰了，就是说 I was ripped off, 对不对？
Exactly. Fang Fang, don't you think you were kind of ripped off? This phone is really pricey.
There's no way I got ripped off. 这个手机是网上买的，才1000多块。
Wow, that's a really good deal.
那是。哎，怎么回事？我手机怎么不动了？哎 ，Jessica, 你看看 ，What's wrong with my phone?
Let me see. This phone is dead. It's broken.
啊，坏了！我昨天才买的。
It seems like you bought a shoddy phone. Shoddy is spelled S-H-O-D-D-Y. If something is of poor quality, you say it's shoddy.
所以 shoddy 就是形容质量低劣。哎呀，气死我了，买了个劣质品。
别生气了。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个，宰人是 rip off, 当动词是 rip someone off. 第二，形容价格高可以说 something gives me sticker shock. 第三，形容质量低劣可以用 shoddy.
Donny, 除了 rip someone off,我们以前好像还教过一个说法，也是宰人的意思，对不对
？Yes, 我们教过的那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对，我记得好像是在讲找房子的时候，房东欺负租客刚刚来到美国，不懂行情，所以把价格开得特别高。He took her for a ride， 对不对啊
？Wow, Yanglin, I'm impressed.
Thanks. 不过说到找房子，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 Go English。看看美国大学生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室友们又会怎样相处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聊起了住宿情况。
Listen for the word lousy.Which means bad.
So, Patty, are you planning on living on campus this year, or are you going to go for an apartment?
Well, housing is included in my scholarship, so I have to live on campus. The food is lousy, bu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 like about it.
What are the good things about living in a college dorm?
There are lots of advantages to living in the dorms. For example, I like study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my floor mates. We all go out to parties together.
Wow, it sounds like the people in your dorm are pretty close.
Yeah, we really are. I love the dorms because you make friends that last all through college.
看来虽然食堂的饭不好吃，但 Patty 还是挺喜欢住校的。他跟宿舍楼里的人很合得来。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oommate 是室友，那么 Patty 说的 floor mate 就是住在同一层的人咯。
That's right, Winnie.A floor mate is someone who lives on the same floor.
也就是层友。那我们来听听 Eric 住在哪里吧。
How about you, Eric? Are you living on campus?
Right now I live in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I didn't like living on campus because the people in my dorm always had their doors closed and were studying. It wasn't much fun.
That's too bad. It sounds like the people in your dorm weren't as close as the people in my dorm.
No, you're right.Living off campus is okay, but I feel like I miss out on all of the fun stuff that happens on campus.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joining a fraternity? I hear that all the brothers in the frat house are really close.
Yeah, I've thought about joining a frat, but the frat houses are just so dirty. I'm not sure I could take it.
Professor Bowman, fraternity 是兄弟会吗？
Exactly.And the frat house is the house that the people in the fraternity live in. Sometimes fraternities are called the Greek system. If you join a fraternity, you can say that you go Greek.
Oh, 加入兄弟会可以说 go Greek, 真有意思。那我猜这既然有兄弟会，一定也有姐妹会吧。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sorority, which is a fraternity for women.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joining a sorority?
No way. I've heard a lot of horror stories about Greek life. Plus, I'm not a big drinker, and I decided it's better to keep a clear head and focus on my studies.
You're totally right. I like to go to parties, but I don't want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urrounded by empty beer bottles.
Yeah, partying in the place you live is a bad idea. Plus, all the hazing seems really stupid.
Yeah, some of my friends joined fraternities, and they said the hazing was really bad.
看来 Patty 对姐妹会不感兴趣。哎，可是她说的 haz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want to join a club, the people in the club will make you do lots of crazy things to prove you really want to join. For example, a fraternity might haze one of the men trying to join it by making him wear a dress out in public.
哈，原来 hazing 就是整人呐、啊。为了要考验想加入兄弟会的男生，可能会让他穿着裙子到大马路上走一圈啊。难怪 Eric 和 Patty都讨厌这些 hazing 的把戏。
You know, my friend is having a party this Saturday night at his apartment. Do you want to come?
Sure, that sounds like lots of fun.
Great. Bring all your girlfriends.
Wait a minute. Are you inviting me just so that I will bring lots of other girls to the party?
What? Of course not. I'm inviting you because I need a designated driver.
Eric 请 Patty 去参加派对。但却是为了让 Patty 在派对结束后当他的专用司机 ,designated driver, 这是什么朋友啊
?Well, if Patty is a true friend, she will want to make sure Eric gets home safely, right?
那倒也是。我看 Patty 也是个讲义气的朋友呢。
I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being hazed in college. It still gives me nightmares from time to time.
Huh?你上大学的时候也为加入兄弟会被整过？哎，快讲讲，快讲讲。
往事不堪回首啊。But living in the frat house gave me a chance to attend some of the best parties of my life. And I was really close with my roommates.
对啊，丰富的社交生活，室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我想这就是加入兄弟会的好处。可惜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 fraternity 或者 sorority。男生啊，也不能进女生宿舍呢。
So where do you have parties?
饭馆啊 ,KTV 啊。那时候大家都是穷学生，一起凑钱出去玩可高兴了。不过也有些人喜欢蹭饭，到交钱的时候就假装上厕所什么的。
那不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说的守财奴？
对，我觉得钱是不能乱花，但也不能太抠门。要不然，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司，都会惹人讨厌的。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看看怎么才能既省钱又不被人讨厌。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Amanda 劝她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 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把份子钱从10块减少到5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他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10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Amanda 给 Sarah 出主意，让他既不用 bite the bullet， 硬着头皮去凑份子，也不会被同事看成是 Scrooge， 守财奴。他建议 Sarah 提出折中方案 ，make a compromise， 让 Sarah 少出点钱，做个蛋糕带去。
That's right. Hopefully, Sarah can leav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on her colleagues.
不过 ，Donny， 说到这个 Scrooge， 他是不是狄更斯的小说《Christmas Carol》圣诞颂歌里那个小气自私的老头子啊？
哎，没错，杨林，看来你对外国文学很了解哦。
承蒙夸奖喽。除了文学呀，我还喜欢外国电影。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崇拜侠盗佐罗。
你喜欢 Zorro 啊？那你一定喜欢下面这个运动啊。
骑马
？No， 是 fencing， 击剑。让我们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g, why are you listening to this music? It reminds me of pirate movies like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Because I like sword fighting. Do you like it?
I don't have anything against swords, but it just seems a bit strange. Why do you ask?
因为我想学击剑。
Fencing, F-E-N-C-I-N-G, is the official name for competitive and Olympic sword fighting. But isn't fencing kind of dangerous? Whatever happened to you being a professional weightlifter?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练举重
？Just a few days ago.
Anyway, we are going to be very careful and wear protective gear, 防护服。哎，从头到脚都要包起来。
I feel a little bit better knowing that we're going to wear masks, gloves,、mm-hmm.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that covers us from head to toe.
Patrick, 这是你的剑。
This is the foil, F-O-I-L.
这叫盾头剑，是用来练习的。
This foil.Looks like a real sword, but it doesn't have a sharp end.
如果我用盾头剑 foil 击中你的话，你也不会受伤。
Ow!
Don't be a wimp.
I'm not a wimp, Yangchen.
Yes, you are. You are a wimp. W-I-M-P. And you are a crybaby.
Hey, look. It just surprised me, that's all. Now that we have our protective gear on and our foils...
On guard!
Well, I'm not rea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fence.
I don't either.
Well, then why are we here?
Because I think fencing is cool. 你不觉得击剑很帅吗?
That's not a good reason to go into fencing, Yangchen.
But I want to learn it. 我要拯救世界。
Yeah, save the world. Be a pirate.
Yes, fencing is so cool. 感觉好像是非常有风度的跳舞。
But still, it's dangerous.You shouldn't play with a sword unless you've had adequate training.
我本来还想和你比划两招呢。我当佐罗，你呢？这么胆小，也只能当佐罗最亲密的战友喽。
那也不错，他的战友是？
就是那匹大黑马呀。
What?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热带风暴哈维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休斯顿造成灾难性洪灾后，德州东南部星期二持续暴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哈维星期四最终离开这个地区前，还将带来25到50厘米的降雨。包括休斯顿在内的一些地区，至今为止的降雨量已经接近90厘米。哈维的风暴中心位于德州墨西哥湾沿岸，风暴不断从温暖的水面吸取能量，变成暴雨带往陆地。预计哈维星期三将再次在德州登陆。暴雨淹没了房屋和道路，救援人员一刻不停的工作，将居民向安全地带疏散。截止到星期一傍晚，已经有3000多人被营救，8000人住进临时庇护所。休斯顿证实有3人在洪水中遇难。该州动员了所有的国民警卫队成员15000人。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星期二将前往德州两个城市，听取地方和州领导人的简报，并参观应急行动中心。川普星期一说，灾区的人期待国会快速行动，提供清理和重建资金。他向灾民保证说，你们会得到需要的物资，而且很快。朝鲜星期二早晨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这枚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引起日本等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说，这次试射与平壤原本计划打击美国属地关岛的导弹很类似。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负责人、弹道导弹专家路易斯说，这次试射据信是朝鲜第二次成功试射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在3000到5000公里之间。朝鲜5月份的时候曾经首次成功试射火箭12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说，这枚导弹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越过日本上空，随后在空中解体分为3节，在日本北海道以东海域落入太平洋。导弹的飞行轨迹触发了卫星激活的紧急预警，告诫日本东北地区民众为导弹可能落地做好准备，但是没有导弹碎片落在陆地上的报道。印度和中国达成协议，结束在喜马拉雅东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的对峙，这是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印度外交部星期一的简短声明表示，这个决定是在两国外交沟通后决定的。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军队将继续在那个地区巡逻。中国将在下周举行金砖五国峰会，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参加。两国面临压力，在莫迪访华前找到解决办法。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之后他说，美国很护着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是因为北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说，美国跟北约在欧洲的存在，在波罗的海的存在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他说，在北约和俄罗斯重启对话的努力上取得一些小的但是积极的进展。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反恐努力。川普说，美国跟芬兰站在一起，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松绑了国防部向全美地方警局提供的过剩军事装备的种类限制。川普的这项举动目的在于遏制美国日渐严重的暴力犯罪。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警察组织会议上说，川普会确保警察们能够获得工作需要的救命装备。另外还释出了强烈的信息，表示不会允许刑事活动、暴力和了无法治成为新的常态。将过剩的军备送发给地方警察局的做法，在1990年来以来行之有年。川普的举动终止了前总统奥巴马设下的限制。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警方的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一枚自杀炸弹杀手在喀布尔一家银行外对人群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五人丧生，九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呢，19大人事布局以及王岐山退休或留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推出王岐山政治局常委出局的报道之后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各界对于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中共反腐运动、习王联盟、派系斗争、老人政治等再次呢成为热门话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为什么王岐山19大去留的问题如此牵动人心？王岐山的未来动向对于中共政治体制以及习近平今后的政治抱负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演播室的嘉宾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陈博士久违了。
啊，先生也久违了。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请教我们演播室的嘉宾陈博士，这个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呢分别推出了，刚才我说过分别推出了这个王岐山在19大政治局常委出局的这样一个报道，您认为这种报道有多大的根据呢？
在我看来这个报道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我说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然这个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它是有影响力的，也有相当信用度的新闻媒体。我要特别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消息来源，是在这个之前，在8月17号我就收到了国内的朋友当要求不署名传来的重要信息，就是北戴河信息。讲的是北戴河上面的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就是没有王岐山，而且 exactly 就是完全精确的和后来的6天以后的那个朝日新闻和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是一模一样的。要知道我当时得到的消息，我还是觉得虽然这个消息不能核实，但是我还是觉得把它发表让读者做参考。是有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而且得到的消息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说明它有某种相互印证的关系，而不是个孤证，所谓中国说的孤证不立。但是它不是，它是几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都是一样的得到的结论。我相信发生过北戴河的有些人，包括习近平先生和胡锦涛先生和江泽民先生等等的那个对话，我想这些媒体不会夸大其词的，就是做这种猜测。而猜测如果纯粹出于想象和编造和猜测，要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安排，例如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李克强总理、汪洋人大的韩正政协、胡春华什么书记室书记、栗战书什么监委、中纪委、陈敏尔副总理，完全一模一样的消息是来自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不表明这个东西就是最后的19大的结论，它只是博弈过程中间一个回合的结论。
好的，那么王岐山出局的这个猜测呢，它的主要根据据报道呢是前一段时间这位中纪委书记的所谓神隐。可是就在日本媒体报道的当天呢，王岐山他又辟谣般的 这个露面了。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觉得日本媒体的报道有根据吗？您如何推测王岐山的未来进退呢？
上次节目我就说，我要是王岐山，我也就波就下了，就退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当然日本媒体啊，一向在这个中国政局的这个预测方面，它是有相当的准确性。所以，尤其是两家这个日本最有影响的媒体，都做了这样的报道。这个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但是呢，我也看到，就是这个朝日不是朝日，这个读卖新闻，它这个分析啊，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名单啊，我觉得这个名单呢，显然是一个对团派比较有利的，就是这个团派是。
看来张立凡先生的线路呢，刚才出了一点问题啊，出了那么线路断了。那么我接着和陈奎德博士，我跟您呢一起讨论。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王岐山出局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前任的这个中共总书记和习近平三个人讨论之后决定的。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外界一度传言说现在老人政治呢到习近平这儿基本上戛然而止了，现在看起来似乎还不是这样。那么现在依您的推测，依您的判断，中国的老人政治还会在中国政治事务中起作用吗？如果起的话，多大作用？
我想刚才说到了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目前可能还起一定作用，就是在这个事件中间，我这点我是相信的。但是这个老人政治和当年邓小平和他们八大佬的老人政治已经不同了，此老人政治非彼老人政治，它是完全是两码事了。因为现在这个老人政治，我相信的话，元老的意见只是作为一种意见，只是作为一种交易的筹码、交易的砝码摆在台面上，希望习近平先生做参考。所以说他并不具有当年的元老，例如邓小平先生或者陈云先生具有某种一言九鼎的或者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元老政治如果还称它为元老政治的话也是不同的。不过刚才因为张先生没有说完那句话，我想恐怕他有点，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说他说关于读卖新闻这个消息，恐比较整个的刚才说的消息比较有利于团派。而我们也看到这个出来，这王岐山先生就重新再出面的消息来自财新网。大家知道财新网和王岐山先生也比较关系比较近，比较密切，也就说明现在这两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就是说明
好的，现在呢我们和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已经排除了故障，张立凡先生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就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个江湖席会晤的消息是不是属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确认，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中共党内看来的确存在拥王和反王这两派势力。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王岐山，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了。那我首先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看习王联盟以及习王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结论啊，但是习王现在这个他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是这个客观存在的。如果把王拔除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习来讲，这个十九届的这个班子就比较难带。这个我刚才也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日本媒体出来的这个名单呢，显然这个至少在这一轮博弈给人的感觉呢，团派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上一次十八届的这个博弈，团派只剩了一席，但是现在增加到三席，甚至呢，你也可以解读为四席。那这中间有一个韩正，这个韩正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江派和团派都能够接受，甚至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人物。所以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那这个
现在很可能这个受益，就是团派在这一轮的博弈中受益，这可能呢就是跟这个老人政治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终局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看刚刚还发生了就是中国军方的人事变动，究竟这中间啊，而且这个王峰辉上将也是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亲信，这个突然去职，那么后面就是说在未来在十九大召开之前，这个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据23号《明报》的报道，可能中央军委还会有一系列的变动，那这个呢，是不是跟北戴河的博弈有关呢？这个现在我觉得还需要存疑，但是，所以这个名单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或者是一个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向外未料的结果。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这个关于习王的关系啊，我觉得现在如果让这个习马上放弃王，实际上等于否认了他这五年的反腐，而且他下面很难，就十九届就非常难做了，这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情况。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共产党蛮激烈的啊。
这个韩继昌干将，如果他来出局的现象啊，我想对习近平的话，那个腐败的话，也是一个，这腐败也是要腐败的。如果说没有韩继昌这个得力干将的话，他以后将来在那个政坛上面走的话，应该是更艰难的。因为韩继昌是最重视的一个得力干将吧。我想习近平在，我想他应该感到有种危机感在身边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今天呢问了几个人，知道不知道郭文贵这个人？因为提到王岐山呢，那就不得不提到郭文贵。
是的。
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有90%的人不知道郭文贵。
好的，谢谢孔先生。谢谢孔先生，您提出这个问题。孔先生刚才呢提出了郭文贵的问题。我们知道，制约王岐山未来去留的两个最大因素，一个呢就是，好像中共党内呢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叫
七上八下。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孔先生提到的这个郭文贵爆料的问题。那您认为？您和刚才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王岐山这次不任常委的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这种结局是因为受到哪一个因素的制约了呢？是七上八下那个年龄因素呢，还是郭文贵海外爆料的结果？
我想在他们党内，如果是有一些大家争论分歧的话，摆在台面上拿来说事儿的，应该是党内的那个不成文的规则，七上八下。一般来说，郭文贵这个事情，他们现在不至于拿来摆到台面上来说。一方面，他们这个东西还是在中共内部还是个禁忌嘛。但是海外的爆料，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无疑的，我想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压力。大家都不说，但是很可能是一个隐而不发的一个威慑作用。到了最危机的或者最白热化的时候，也许有人会捅出来，或者是有人会拿出来说事儿。但是我相信现在，在他们党内的高层的博弈中间、讨论中间，并没有拿郭文贵这个来说事儿，而是拿的是七上八下。这个毕竟是个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个规则了嘛。对，我相信是这样。
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共体制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效力？而郭文贵的爆料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张先生。
其实在郭文贵先生爆料之前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相关的说法就是说十九大王还是会按这个七上八下的规则下， 那么好像王自己本人也有这个方面的意愿，也想下，只不过呢是由于光贵先生的阻击，这个造成了这个齐王的一种高度的紧张吧，或者是这个感觉到这个他郭先生的背后是他们的对手在出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齐王需要这个一致来应对这个事情。但是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齐对王的态度来讲，我认为他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前的三板斧来看，他是这个要希望是要王留任的。
嗯，
那么但是呢，七上八下这个陈规应该说对所有人都有效，也不然的话，如果王不下，那么其他现任的几位常委也可以有理由不下啊，这个刘云山也可以不下，这个其他什么张德江、张高丽、于振声都可以不下。那这个事情就是为王岐山一个人开这个对灯，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将来齐先生在这个二十大还想连任的话，他开创一个先例，就是说七上八下这条规则不起作用了。那但是现在来看呢，可能如果这个日媒所爆料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话，那就是说七上八下这个陈规还有效。
嗯，
那么至于说郭的爆料对于这个王岐山有没有影响我想这郭先生一定会解读成说这是他的功劳。
嗯，
其实呢他只是一个棋子儿。那么当然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各派系的博弈可能当时用了这个棋子儿，但是呢这未必是他的这个爆料的成果。因为到目前为止郭的爆料的内容来看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包括 DNA 也好，包括什么这个亲属持有外国护照也好，包括什么这个二十万亿的这个资产也好啊，包括几十处的房产也好，到目前为止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但是呢肯定就是说郭这张牌是打出来了，但是郭这张牌在高层来看其实还是一个小 case。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看体制内各派力量的这个博弈和平衡。那这一次看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如果按这个日媒的报道的这个内容来看，有可能这个在过去五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他们可能联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团派和上海帮有可能在人事问题上有某种的默契，然后来跟这个齐王摊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对，
最终的结果必定要等到十九大这个人事名单出来我们才能有结论。
嗯，
而且况且像陈敏尔这样啊，他虽然是这个现在成了一个直辖市的书记，但是他目前只是一个这个中央委员，他要连跳两级来进入这个常委而且可能成为未来的接班人，这个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阻力，最后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名单出来，我觉得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是的，
我们还需要观察。
是的。那陈博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刚才张先生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好像日本媒体虽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也不一定就确实，比如一个刚才你们两位嘉宾都提到韩正，韩正呢您和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他有团派背景，并且也和江派也有
关系，
也是可接受的一个人物，但是到日本媒体那里就成为了这个好像不是那样说，所以人们对日本媒体的这个可信度也有一定的质疑。
嗯哼，对，这个当然
对。韩正呢在日本媒体的说法是好像习派的人物是吧？
呀、yeah, 我好像看到的我对这个还不大确定，不过就是说韩正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他是基本上各派大体上还可以接受的一个人、嗯、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带有中性的色彩，他未来的那个政治取向到了关键时刻怎么走大家都还不是太清楚，
嗯，
我想这点是肯定的。不过就是说说到这个东西我想是恐怕是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论，但是他确实未来在十九大正式公布名单之前恐怕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相信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中间也说明也要看习近平本人，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他已经传出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好像他要强力的把这个中共的上面的体制改变，他要成为党主席，要是两个副主席，然后要怎么怎么样，二十二大以后他还要连任等等，现在看来他对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如果那些传言属实的话，
嗯，
恐怕还估计过高，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政治力量，
嗯，
还等着看。
好的，现在大量的网友啊、嗯、网友等候在这个发来大量的评论，也发来一些问题，我们选读一些啊。艾特超这位网友说，由于习近平做储君时呢韬光养晦并未形成自己的班底，那么王岐山作为习王体制中的关键人物，如果王不能在十九大连任，对于习近平来说无疑是对他权力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对反腐运动的重大打击。他的问题是，以王的退休换取党内团结，习的权威如此脆弱吗？如果以恢复党主席负责制来换取王的退休，江湖两派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这是艾特超大评。习近平在执政以来呢，习王以反腐为旗号清理了大量党内反对势力，虽然稳固了权力，但是党内强敌犹在，王岐山呢作为习争权的核心人物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又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在电话上要求进来啊，我们还是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河南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好啊，嘉宾好。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习三，这个老的这个总书记啊，他老干涉中国的政治，做中国政治的一个，不应该这样，你知道吧？
好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说这个说中国这个王岐山他下台，他反腐败下台，不要影响中国换取中国人民这个民主的这个意识和这个理解，对这个民主的这个
好的，谢谢
和认识。
谢谢李先生，谢谢李先生您的两个这个论点。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现在在没有修改宪法和党章的情况下，连任几届还谈不到，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问题确实一个软肋，这个但是习近平有他的核心作用，留谁不留谁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习近平想做几届，那只有他在十九大以后修改党章和宪法，他做有勇气做这两件事才可以连任。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再有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王岐山应该是不会留任的。按照七上八下原来老的规矩是不会留任，但是他防腐成绩很好，所以才会出现说要留任，但是现在又出来郭文贵重磅炸弹炸出来，他肯定我觉得是应该是不会的。好，谢谢。
好的，现在呢我来继续啊，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千年这位网友说，习大权在握了，说什么都没用了，以后就看习是怎么想的了，其他人怎么想都是没有用的。一位叫真相的这位网友说，不说同谋了，即便用人不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高层官员罪名之一，故王岐山留任或下台，王的上司习都难辞其咎，无法切割。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打来的电话，也不能呢一一回答网友们提出的这个所有问题。感谢北京啊，感谢这个纵览中国啊，这个主编陈贵德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党组织进入外企，请您锁定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